美国、韩国7月8日宣布在朝鲜半岛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反导系统萨德。随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联盟及保守党在参议院的势力也得到了可以删除和平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条款所需要的2/3多数。紧接着7月12日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PCA 全面否定了中国长期坚持的九段线内对南海海域和岛礁拥有的历史权利，几乎全盘认同菲律宾方面提出的一应诉求。一时之间，全世界的焦点迅速从此前还被恐怖主义阴云笼罩的中东和仍被移民难民危机困扰的欧洲马上转移到了亚洲的中国。面对眼下围绕中国的一系列问题，背后是否有推手存在？这一系列矛盾出现的前后，中国的外汇储备短期内悄然发生的变化，您是否又曾留意到？大国博弈围绕的核心是否早已经从传统议题转移到了资本市场？战争跟着财富走的规律是否可以避免？如果局势最终走向失控，这一场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战场和规模又会怎样？我连线了正在尼泊尔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的 Martin， 首先他就近期围绕中国的一系列热点问题的背后推手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既然同时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那我们就得看这些不同方面的压力它背后是否有同一个推手。所以我们得先找到背后的这个根儿。我们看，一方面是韩国的萨德、日本的修宪，还有菲律宾的南海，这三个国家他们都是一个大国的共同盟友，这就是美国。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台湾问题，只存在中美问题。同样的论断放到中韩、放到中日、放到南海问题上面也同样是成立的。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几股大国力量之间的博弈，而这些所谓的局部的冲突，它实际上是大国博弈的一种代理人的形式。我们可以从全球的大环境里面来看，中国在出现这三件事之前，到底是处于利好还是利空的状态？咱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啊，在今年二月份，美国第一次派军舰巡游南海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又一次创下新低，在之前的三个月里面连续损失了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今年六月底央行公布的数据表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实现了14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增长，而且一个月就增长了134亿美元。
那从这个当中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中国的情况其实是利好的。我们可以想一下，这134亿美元在整个中国资本大量外流的前提下，为什么会突然增长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的资本无非就分布在几个地方，中国、日本、美国、欧洲。那
经济体量比较大的地方，
这几个地方，对，唯一有可能流向中国的就是欧洲。欧洲最近出问题了，
英国脱欧。
对，英国脱欧这件事情导致大量资本恐慌外流。在之前资本流向的唯一的就是美国，但是现在突然增加了一个中国，要从里边分一杯羹，美国肯定不可能高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们发现今天的世界格局，或者说今天大国博弈它所围绕的核心，已经从之前的能源、地缘或者说国土这样的传统的议题上面转向了资本。谁拥有资本，谁才能掌握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这个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资本它本身就具有一个避险的一个特性。在其他的一些研究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战争它一般是跟着财富来走的。
没错，资本它一方面具有避险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喜欢战争。我们都说发战争财，发国难财。所以在这两股势力的推动之下，一方面资本需要寻求避险天堂，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些资本，我说的两种资本是不一样的资本，它也希望这个世界出现一些动荡，可以让它从中寻找大量牟利的机会。所以在这两股势力的推动之下的话呢，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些地方需要寻求动荡。之前的话呢，就是中东危机和 IS 带来的一系列的不安和不稳定因素。而现在当奥巴马在他的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终于将美国的轴心从欧洲、从中东搬回到了亚洲，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海外的资本，包括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同样的从欧洲、从中东 摆回到了亚洲。
嗯，在亚洲我们知道日本的经济是已经被打压下去了，而且亚洲的四小龙也经历了这样的金融危机，那是不是说中国就不能够游离到这种战争规律之外呢？
这个很难说，这个需要靠中国自己在外交，最重要的是在金融上进行博弈，来尝试摆脱这种目前还是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现在这种世界秩序的表现就是在于用金融或者用资本的方式来遏制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谓的韩国也好，日本修宪也好，南海问题也好，三个地区连起来就是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可以说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发展的前进途中使下的一道绊子。使下这道绊子，它的首要目的是利用这些国家和中国的矛盾，使之与中国不断地制造这种边境上面或者甚至是领土上面的摩擦和碰撞，使得中国失去原有的一个稳定和繁荣的这种发展的基础，使中国不再成为资本的避险天堂。
好，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哈，刚才你讲了一个第一岛链的问题，如果说美国现在收这个链子了，按照孙子兵法的说法，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伐兵，其次攻城，你觉得现在美国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现在暂时还只是伐谋的阶段。其实这个问题相当于是在问说会不会打起来，短期我是说一到两年的我们可预见的范围之内暂时还不会有热战争，但是像这种资本之间的暗博弈会越来越多。什么时候会有战争呢？就是当资本和外交手段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一个政权它所要实现的目的的时候，就有可能爆发局部的战争。
第二个问题，我们先看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基本上是以房地产和金融在为主的这样一驱动，当中也是有危机的。我们看到来自于无论是中国国内也好，海外的媒体也好，对于现在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金融这些担忧也都是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美国的它的军队建设也在完成，就像你说的一样，这是外部的武装力量和中国财富都在同步的增加。你觉得面对这样的目前的情况，中国的处境危险吗？
乐观一点的来说，就是你的对手在越来越强，你自己也在越来越强，这个房间就这么大，可能什么时候造成一点冲突和摩擦就会难以避免。但是咱们反过来看，难道说因为对手在越来越强，对手在对自己虎视眈眈，就要停止自己变强、自己发展的脚步吗？那更加不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越变越强，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甚至是在国际话语权上面。但是这个强说的是强大，并不是强势。中国依旧是需要通过外交手段的斡旋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注意我说的是周边国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矛盾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岛链它是从日本开始，在印度基本上可以说是画上一个句号。那么面对在这种第一岛链的这个问题哈，你刚刚讲跟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那么肯定就脱不了和第一岛链这些邻居们要搞好关系。你觉得在这个当中，首先中国要跟谁要搞好关系呢？首先要跟谁？
首先其实应该是跟最强大的邻居搞好关系，那就是日本。中国跟韩国也好，菲律宾也好，由于实力上面的悬殊啊，这种关系他们是相对稳定的，就无论是合作也好，对抗也好，
你觉得实力悬殊
啊？对，在短期内不会有相当大的改变，因为不存在这样一个拉锯的情况，基本上这个定调是中国在定调，并不需要过多的担心。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日本，因为中国跟别的国家说好的事情，别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的绝对支持，他是不敢说翻脸就翻脸的。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日本他其实还是有这个实力可以说翻脸就翻脸的。那么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修宪的议题上面来了。之前安倍晋三包括日本的一些在野的学者和政客呼吁过说中日应该在新加坡举行一场会谈，
是安倍刚刚发出过这样的声音。
对这个会谈的话呢，很多方面也都分析说这不是一个示好，更多的是说一种挑战甚至挑衅。那么无论这是挑战也好，挑衅也好，只要能谈就有谈妥的机会在，就算不能谈妥，至少双方互相交了一个底，互相亮了一个底牌。所以中日不管到底会不会在新加坡有一场会谈，但是近期一定是需要一场会谈来缓解这样一种紧张的局势， 包括来澄清一些误会，要谋求不要把这个关系搞僵。
如果一旦我们讲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要发生战争的话，这个时间的节点，包括这个战场，有可能会出现在哪？
万一要爆发战争，我们现在能设想到的唯一的情况就是中国在南海军事上已经表现得太过于强势，已经触动到了美国紧绷的神经的时候，有可能中国和美国会在南海展开一场代理人战争，那么也就是整个第一岛链当中最脆弱的一环，也就是当前和中国有正面冲突的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有足够的理由触动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在南海的大规模建设也已经触动到了美国紧绷的神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而中美又没有办法进行正面的战争，因为对彼此的消耗都太大，于是只有可能寻找一个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而这个战争的规模并不会太大，您问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在未来的1到2年内不太可能，但是如果事态按照目前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并且
没有足够的利好的迹象的话，中国和菲律宾实际上也就是背后的美国，有可能会在南海发生一场小型的局部战争。地点的话呢，应该会选在远离中国本土并且靠近菲律宾本土的地方。可能最需要担心的是菲律宾本身，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是够的，但是战争有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引起的资本恐慌和大量资本的外流，这一点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